自由进步党候选人米莱以 55.69% 领先马萨的 44.3%， 以近300万票的优势领先对手。另外还赢得到23个省份当中的21个省以及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相较于10月初选时落后马萨近 6%， 短短一个月翻转了 17% 的支持度。现年53岁的米莱是意大利后裔，出身中产阶级，他在担任经济学教授时兼任节目主持人，2021年当选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众议员，正式投入政界。在不到3年的时间，以极右派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对阵执政20年奉行比隆主义的基什内尔派政府，并奇迹式地成为总统候选人。米莱在确定胜选之后发表讲话，宣称阿根廷从今开始重建，因为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结构性的变革，我们将会走向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他亦都强调无所不在拖垮国家的施政模式都结束了。米莱竞选期间的激烈主张包括与中国外交脱欧，并将政府主导的对两大贸易国巴西及中国的贸易交由私营企业主导，以及弃比索改用美元。米莱预言阿根廷将会重返世界地缘政治舞台，而这个新策略包含了他最重要最著名的外交政策立场之一，明白表示将会转向美国并与中国脱欧，因为他不会同一个人不自由而且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的中国进行交易。这次选举是阿根廷民粹政府几十年来错误的经济政策和为选票长期补贴和靠举新债养旧债的结果，而中国就是国际金融机构之外最大的单一债权国家。这个迹象尤其在过去半年期间全国大选阶段格外明显。米莱意外当选加深了北京失去长年扶植拉美盟友的忧虑。阿根廷这个拉丁美洲第三大经济体，全国4600万人当中有40%生活在贫穷之中，每年的通胀率达到143%，预计2023年全年的通货膨胀率将会达到180%，法定货币比索和美元兑换率自2019年以来贬值了90%。阿根廷央行的净准备金、央行资产与短期负债之差在选前一个月已经下降到去64亿5000万美元，较年初减少了140亿美元，创历史最低值。自1956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以来，已经接受了22次紧急纾困，目前积欠该基金430亿美元。全国国家由620万在私营部门工作的纳税人去补贴约1870万接受政府救济的人，其中包括公务员、退休金和社会补贴受益者。马萨在首轮投票之前更加宣布取消日常生活用品 21% 的购物税和几乎所有人的所得税，同时加发现金补贴争取选票。中国亦都及时提供了65亿美元贷款，不动声色地支援马萨，但显然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或许令人难以置信，1914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过德国、意大利或者法国，名列全球十大富裕国家之列，但2020年仅翻到1974年的水平，排名落后到第130名。更差的是举债早已经成为政府存续唯一的解决方法。马萨担任经济部长16个月期间无节制地发行纸钞，使到比索断崖式跳水，民众纷纷储存美元来保本，市面上美元兑换除官方定价外至少有四种的版本，而法定兑换与租屋及市面通用的蓝色美元有着 2.5 倍的价差。官方估计长期以来全国民众手中至少拥有2500亿美元，而这个正是米莱就任后将会废除中央银行摒弃比索改用美元政见的基础。 秘鲁太平洋大学经济学教授豪尔克·冈萨雷斯·伊斯基耶多在公开评论中说，改用美元并非想象中单方可以决定的，还必须获得美国联邦储备局的支持。阿根廷的经济和目前使用美元的巴拿马、萨尔瓦多和厄瓜多尔截然不同，而完全改用美元亦都将会失去国家重要的金融主权。值得注意的是，萨尔瓦多改用美元之后仍然债台高筑，厄瓜多尔在2020年宣布没办法偿还外债，要求国际金融组织协助重整。针对马萨败选的主因，巴西中国观察常驻研究员贾斯达向美国之音说，基什内尔民粹主义模式已经触碰到社会疲劳的极限，最后终于被经济的紧迫性压垮。米莱试图透过和解和团结的讲话向反对派和国际市场发出直接的信息，产生积极作用。没人比马萨更有资格谈论阿根廷和中国的全方位经贸关系，他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当选之后将会寻求与现任政府在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他说，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经贸伙伴，更加是排名第二的贸易伙伴。延续现行的失败的经济政策，却是他在首轮投票获胜之后转而溃败的主要原因。虽然米莱当选，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但他显然选择性地遗忘了阿根廷的第二大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投资国的重要性和风险。在第二轮投票前夕，阿根廷驻华大使萨比洛·阿卡纳尔·阿贾警告，一旦与中国断绝关系，将会导致几百万个就业职位丧失，以及生产、社会和金融三重崩溃。他强调，如果两国关系出现破裂，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在阿根廷资助的很多基础设施项目，例如巴塔哥尼亚的两座水力发电厂，都可能会叫停的。萨比洛·阿卡在上海对阿根廷企业代表说，中国是阿根廷宏观经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持续增加与阿根廷的贸易量是可以预测的决定性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用来投资和发展。但他亦都强调，中国的目标是到了2035年的12年期间，将中产阶级数量增加一倍到8亿人。大家不妨想象一下，这将会为阿根廷带来几大的机遇。针对米莱在竞选期间有关一旦当选将会改变与中国关系的讲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我相信如果米莱先生能够到中国来到亲眼看看这个国家，他会对中国人民是不是自由、中国是不是安全的问题找到完全不同的答案。在11月12日举行的总统候选人最后一场辩论中，马萨试图提醒米莱中国对阿根廷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在阿根廷很多省份的出口当中占据很大份额。米莱回应称，阿根廷可以简单地寻找其他贸易伙伴和市场，并驳斥了马萨关于与中国关系的变化将会影响就业的讲法。针对与中国脱欧论，米莱的外交部长指定人戴安娜蒙迪洛表示，米莱的言论被断章取义，他们一旦胜选将寻求与所有国家建立公开透明的关系。蒙迪洛称，米莱只会停止20年期间多次不正常的秘密交易，包括阿根廷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要支付中国多少利息。2015年到2019年执政的前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亦都曾经质疑与中国的关系，并下令终止一座由中资企业承建的大坝工程，但却因合约中明定的罚则而被迫取消。随后他在执政期间两国继续保持正常的接触。2021年北京在和巴西博索纳罗政府期间发生多次外交摩擦之后，北京威胁对巴西进行经济报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巴西作为中国贸易伙伴的比重更加高，但中国却毫无顾虑地向巴西施加压力。由于阿根廷和巴西相比，在经济上对中国来讲相对无足轻重，与北京的政治对抗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后果。米莱确定当选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祝贺电文中强调，将同米莱就共同的优先事项进行合作， 前總統特朗普亦都在第一時間道賀，預祝米萊扭轉他的國家，並讓阿根廷再次偉大。特斯拉 X 即是前推特和星鏈負責人馬斯克搶先在各個國家官方祝賀之前發文恭喜米萊當選，亦都表示阿根廷的前途是繁榮的。美國並沒有好像中國的一帶一路在阿根廷投資幾十億美元協助電力、港口、採礦、鐵道、交通等基礎設施。同時美國是否會向阿根廷提供與中國互換協議的180億美元信貸額度，值得懷疑，親美脫中政策的可行性有待時間去驗證。針對在此經濟不穩定的關鍵時刻，阿根廷能否承受與中國重大外交變化？日本東京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教授西澤利郎對美國之音說，阿根廷可能需要尋求妥協，因為中國不會在阿根廷對中國做出外交改變之後繼續提供幫助。我不確定中方對阿根廷的報復或者制裁的嚴重程度，但最近的中美峰會可能會令到中國的反應不似博爾索納羅政府時期對巴西的反應那麼嚴重。至於一旦米萊信守競選承諾，不惜一切代價與中國脫歐，美國能否帶領歐盟和日本等盟國出手救援呢？西澤利郎稱，出於同樣的原因，美國在帶領盟國拯救米萊方面可能會持謹慎的態度。至於亞洲鄰國相比，日本和阿根廷之間的政治距離以及米萊的極端政策立場，日本不應熱衷於幫助米萊。假如米萊當選總統之後，在經濟政策上確守競選承諾，我預期阿根廷經濟將會陷入動盪，米萊政府將會是一個短命的政府。2014年在緊迫的金融需求背景之下，阿根廷依賴同中國的貨幣互換等非傳統信貸工具度過了一個困難的金融危機。該協議包括雙方同意在特定時期內以它的貨幣交換現金流量的合約。此後因為阿根廷從國際市場或者國際信貸組織借款遭遇困難，中國就成為阿根廷的主要融資來源，到了2020年已經達到阿根廷國際儲備的 42%。 阿根廷目前與中國有18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額度，馬薩曾經利用該額度協助償還他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部分債務。今年8月份人民幣兌換到期前，馬薩訪華續約並加碼50億美元，為現政府財政困境解憂。馬薩訪華期間，阿根廷在中國支持下獲得到批准於2024年1月1日正式加入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所組成的金磚國家新興經濟體集團，並已經申請加入該經濟體位於上海浦東的新開發銀行，從而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對中國的長期金融依賴包括逐步以人民幣取代美元，亦都為阿根廷帶來巨大的風險。米萊在12月10日宣誓就職之後，對阿根廷加入金磚國家集團及申請加入去美元化的新開發銀行決定存在著一定的變數。中國是阿根廷第二大貿易夥伴和出口目的地，僅次於巴西。2022年對華出口額約80億美元，佔出口額的 9.1%， 創下雙邊貿易歷史紀錄。中國佔阿根廷大豆出口市場的 92%， 肉品出口市場的 57% 及大麥出口市場的 59%， 進出口總值已經佔阿根廷國內生產總值的 4%。 大選塵埃落定，當地經濟學家對經濟走向有著共識，衰退、通貨膨脹和貶值。短期內通貨膨脹加劇，甚至跨過今年預計的兩倍，物價上漲導致經濟衰退，比索對美元將會激烈貶值，而米萊的美元化將會陷入一個中央銀行並沒有美元支撐的困境。米萊迎面而來的基本問題就是，他並沒有好像特朗普的共和黨這樣的大政黨，亦都沒有好像波索洛納這樣有著軍方的大力支持，而他的自由進步黨在國會兩院中所佔比份較低，更加是他今後實施新政策的半腳石。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駐巴拿馬特約記者郭篤惟發自巴拿馬的報導。